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。时间很快呢，已经进入七月份了哈，天气越来越炎热啊。那么炎热呢，有的时候我们情绪是受影响的。
对的，太热，
太热，
热的我们很闷呢，也需要很怒，
或者有的时候也会暴躁。
对，
有的时候没有什么耐性哈。那么特别呢，我就在想到。啊，作为一个辅导者呢，啊，上次我们谈到这个情绪的问题，
对对对。
那么，会不会这样说，就是在啊辅导的理念里面呢，就是在情绪各方面比较不稳定的人，罗老师，你是不是建议这样的人可能就不适合做辅导？
其实如果他要做辅导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整理好自己的这个
情绪，
情绪还有生命。因为如果你自己的生命啊情绪也不是稳定健全的话呢，其实你在这个辅导过程陪伴的时候，也会将你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也带给对方。
嗯，
其实不能够帮助他以外，也把你自己的问题也带给他。
嗯，哎，会不会可以这样理解？就是说啊，当我们在谈辅导，因为这几次我们都在谈这个辅导的技巧啊。但是作为一个辅导者哈，我想问一下罗老师，会不会有一些人啊有这种极端，就是他很想做辅导，
对对对，
他什么事情都要说，哎呀，我来帮你哈，我来辅导你，来跟我谈一谈哈，我来辅导你。可是实际上呢？他第一，他可能自己啊很轻忽这些所谓辅导的技巧。那上次我们谈到了这种聆听啦，啊身体的语言呐，积极聆听，他可能都不在乎这些。他反正就说，哎呀，我很热心，我来帮你。那你这个事情，我可以替你解决。好，好像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也碰过这样的人，非常热心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越热心的人呢，有的时候衍生出来的问题更麻烦啊。那么是不是有的人啊，虽然啊。很愿意辅导，可是他的个性各方面其实真的不适合做辅导。那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？
那我们念辅导课程里面呢，有一个辅导员的素质
啊，素质
我们必须要看看我是不是按这个素质里面所讲的，我是符合的。这个就是表达我的情绪啊，我的生命是不是健全呢、啊？如果不是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，我们要做辅导员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就是要生命成长啊。自己个人也要学习的、上课的去整理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如果要做一个辅导员，或者你自己有情绪啊，还有一些个性的时候呢，你很想做。我有建议可以去学习一些课程，做一些自己生命调整，做好以后呢，明白做一个辅导员的素质的时候呢，怎样去做辅导就比较好，就不信我想做就做。
对，或者我们可以啊、来点一点一些辅导的迷思哈，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我如果去辅导别人呢、啊，表示哎我比你啊更加成熟哈，
对，
或者说啊。你是这个有求于我哈，所以呢，我可以啊来帮助你。那甚至我们也听见有一些在内地的有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在这个辅导过程中间呢，啊，衍生出甚至啊衍生出一些问题哈。那么因为啊骗取别人的信任之后呢，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，就是这个辅导员呢，甚至去要求这个受辅导者啊，一些实际上的一些利益。那么其实这个在啊辅导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种，也让人觉得非常的啊羞愧，就是觉得哎呀，你是利用这种辅导啊，好像赢取别人的信任之后呢，甚至啊对一些啊。人做出一些不合理的这些要求，
对对对对，所以刚才你说就是，我去做这个辅导员，我是比较健康，比较这个所以我们刚才说不是高高在上，他软弱我强壮，不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去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辅导是什么，不是帮人去解决，也不是你有一个比他更好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你 可能在这个处境当中，他现在一个困境，你是跟他一个陪行，
陪行
就是这样，
同行
者，所以就没有高高在上，爱我健康，所以建立同心以后，我是帮你，所以你要给我利益，
对对对，
这个就不对了。
所以这个呢，我觉得在啊辅导里面很重要的哈，我也曾经听过这样的辅导啊。然后夫妻有问题去找辅导，辅导谈到之后就啊，那不如你们离婚算了哈。那么其实，哇，当我们听见这样的一个啊答案的时候，其实真的都提心吊胆的。
对对对对，
嗯，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辅导教室当中呢，我们继续呢也是谈一些辅导的技巧。我们很快回来，我们今天的栏目。
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？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？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？身为教牧同工，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？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。
好，回到我们辅导教室，今天我们继续谈这个辅导技巧。我们一样来听一位姊妹的分享，她是教牧同工哈。
嗯，
那么山东王姊妹她的来信，他说一个姐妹来电话，他说因着疫情不能够出去上班，整天呢就要和婆婆相处，时间长了加上生活当中琐碎的事情啊，婆媳之间呢这个战争就开始了。那么姐妹呢心里挺委屈，在电话里呢是喋喋不休，所以呢这个王姊妹啊也是教牧同工啊，他说我也插不上话，只能心里默默地为她祷告，等他说完心也平静了。那么在电话当中呢，我们彼此做了祷告，哎，他好多了，认识自己做的不对，和婆婆道歉，他们两个和好，感谢主。那么王姊妹也很坦诚的分享，她说之前呢我会先批评责备她啊，说她不爱主啊等等，但这一次呢我只是安静的听，神就安慰她。那姊妹也分享，她说求神使用这个课程呢，祝福教会，纪念神仆人们的侍奉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教牧同工王姊妹呢，这样一个分享是一个很自己很亲身的一个经历哈。
对对，
这种的聆听之后呢，所带出来的一个果效。
他说以前没学习的时候，就是会很快的去批评啊，去责备，说这个不爱主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做一个辅导者呢，有时候我们虽然是基督徒，我们很快从属灵的角度去做一个批评评价评论，就说哎，你不对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不应该怎么怎么样，有时候我们会这样的去反应的时候呢，其实对这个辅导不是一个帮助。反而他说这次安静的听，我们说沉默是金啊，这次来的比较好。
其实我们都喜欢说哈，不喜欢听啊。我自己也在回想啊，有的时候自己也犯过一些错误哈。有的时候在辅导过程中间，弟兄姐妹来谈一些事情，我记得啊，教会曾经有两个同工呢，因为一些事情呢不和睦哈，有一些的想法看法，所以其中的一个姊妹呢就来啊抱怨哈，说哎谁谁谁如何如何如何。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，因为我自己啊在教会侍奉当中呢，我也希望彼此的和睦哈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犯了一个大忌哈，我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我就跟那个姊妹说啊，你不要这样想啊，啊，他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但事后我自己反思，哎呀，我真的犯了辅导的大忌哈，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他的想法我完全否定了，
对对对，
啊，他的感受我完全否定，是一方面我是在听，但是无形当中呢，我好像给了他一些的评价哈，或者说给了他一些的啊判断，就是啊，你就是胡思乱想啦，啊，你所以你不要这样想了哈，或者甚至呢，给他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在替对方说话哈，
对对
啊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啊，你可能误会了等等等等，所以我就觉得哎啊，这是我自己一个很真实的体验。后来我就发现，哎呦，原来啊，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其实非但不能够帮助这位姊妹，可能。啊，也让这个姊妹心里有更大的挫折感。
对，有时候他觉得你站在他的这个角度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还有另外一个情况，就是觉得都是我不对， 啊，说出来都你什么人都觉得是我不对，可能这样就也阻碍他再这样去说出自己的问题在哪里。
嗯嗯嗯，
所以这个说表达这个回应呢是一个技巧。
嗯嗯，
我们要知道在什么时候要表达反应。
嗯，
什么时候安静去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。
嗯，
但是我们说，哎，不是安静就什么问题都不要问，其实问题也有一些技巧我们需要注意的。
嗯，所以辅导呢，我们今天先来谈啊这个问问题的技巧哈。
嗯，
那么刚才罗老师提到，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辅导过程中不可能不问问题的。
对对对，
因为你不问问题，他也不会自动的呈现出来。因为有一些问题的确是
他不知道的
、嗯，或者说透过这种问问题呢，也可以帮助对方去想一些问题。
对，
哦，原来啊，谈了半天，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这里，
嗯，
是我过去不知道的。
对，
那么这个技巧里面呢，啊，我觉得在辅导里面是很重要的。
嗯，哼，
那么，但是呢，也有人说，哎呀，你问问题好，但是不要问太多的问题。
对对对。
那罗老师，你怎么样来解读这样所谓的？既要问问题，但是呢，又不要问太多的问题。
我想问问题是一个技巧，嗯，也有机会。有时候他讲的一些情况，可能你不明白的时候呢，你不要一下子把所有你的疑问都在一个时间把它说出来，因为可能对方不能够一时想到这样多的问题。
是，
可能你在旁，你可以想知道那些，但是对他来讲呢，你要慢慢从一个事情里面先解一点。然后再下去再解一点，就是一个一个慢慢的下去。我刚才看这个黄姊妹的这个个案呢，其实我相信她听了以后她也有问一些问题，但是不是很多，但是她也没有提自己问问题的情况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问问题呢，不是一下子就把所有你自己这个辅导者的疑问一下子就导出来，
嗯，
跟她说你解释这些，可能她也接受不来，
嗯，
所以也会给他一个压迫感，
嗯，
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不要一下子问太多。还有我们说问问题的时候呢，尽量少问为什么是不是，因为这是我们说是封闭式的问题。
封闭式的问题
、嗯，他你说问是不是，他就说是，
嗯，
不是，为什么，这样就是 讲一些呢可能开放式的，我们就说是什么的情况啊，是怎么样的情况啊，是什么时候呢，这些比较是开放，他可以多说一点事情的这个真实的释放。
嗯，
所以我们说问问题的时候呢，你要小心你问的问题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的一个情况。
那我们举例来说，
嗯，
啊，我们碰见这个孩子说谎，
嗯，
啊，甚至偷钱这样的问题啊，
嗯嗯，
来找辅导者，
嗯嗯，
啊，那么如果我们问这个孩子说你为什么要说谎，
嗯，
啊，
他就觉得你已经定我罪了已经看见我实在是偷钱
啊，所以这种的问题呢好像听起来就真的非常的尖锐，啊，
对对对，
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说谎啊，你为什么要偷钱啊，啊，其实这种所谓封闭式的问话呢，真的容易让这个受助者哈，产生一种所谓的抗拒感。哎，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
嗯，
好，我们先听一首诗歌，待会儿回来呢，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探讨在辅导当中提问题的一些的技巧。
Thank you.
好，回到我们教牧辅导教室，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问问题，但是呢，一方面我们要问问题，因为你不问问题呢，这个你不知道受辅导者他真正的问题或者说需要在什么地方，但是呢，也不要问太多的问题，会让对方有压迫感，觉得说啊，我这个人一无是处哈，我这个人就是个问题人物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而且问问题会带来一个盲点，就是可能他真的有很多的问题哈，结果呢，这个也是问题，这个也是问题，这个也是问题，结果你就发现你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哈，有太多的所谓的焦点，太多的资料哈，因为这些问题反映出的，所以你不知道该如何下手，无形当中会不会也阻碍这个辅导的往前的一个推进？
对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不要一下子就把他所有问题都拿出来问他，要一步一步的去看一个问题去哪里处理好了，然后再按一步，就是你听他这个整个的过程讲的时候，按他一个比较急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，先从哪里下手。比方说他现在说，哎，我要痛苦到想死了，我就要马上处理这个想死。
哦，死亡。
死亡的这个
对对对对，
因为比较急的一个情况。我们先从一些比较急的问题去解决以后，慢慢才去挖出他以后里面一些的问题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辅导不是一次过的过程。
哦。
有时候你跟他听了这一期的情况，你不是整天都在听，这一下子停了以后，过一段时间再看看这个情况有没有一点改善啊，还有它里面的情况就是一点点的去拉出来。
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辅导者本身呢，千万不要有一个盲点，觉得说哎呀，我来辅导他的问题就可以一次性解决。
对，
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容易。
对
啊，我知道有的辅导者呢，他可能去帮助这个受辅导者，可能要一起陪伴同行呢，甚至有几年的时间，
对
这个受辅导者才能够慢慢从这个困境当中脱离啊。
是的，特别我们说是一些行为方面的问题呢，它需要时间来改变。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，开放式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你要从他的情况，你想问他这个释放的时候，你就不要问是不是啊，你不要问为什么呢。如果他比较暴躁，你看见他，哎，我说自己很大的压力，工作很常常有这样的感觉，你就问，哎，如果有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去面对的？他就会讲，哎，我怎么就会这样引起他可以讲的一个出路。如果你是用封闭式的，你是不是觉得有压力啊？他说是。他就
没得问了。
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尽量在问问题的时候呢，要用引导的方式，用开放的一些问题去让对方把自己里面的一些情况可以说出来。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也想透过这些问题想自己认识自己处事的方法。
意思就是说，透过这种所谓问题呢，让对方自己有机会来表达他自己的对这个事情的看法。
对
啊，比方他自己知道错了，可是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样啊
去处理。
那么辅导者呢，也不要就告诉他，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啊，
对，
其实你不用告诉我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
对，
那么要不然我来找辅导做什么呢？
嗯，
可能在这个谈的过程中啊，让这个受辅导者是不是可以在分享的过程中，他自己来发掘自己的问题。
是的，所以我们说问题呢，可以问一些关于他的看法呢，他的观念呢。他里面的感受了，或者他平常处事的一些方式，平常生活里面他的模式是什么呢？是很懒惰啦，或者是很殷勤的去做事啦，这些我们就从就是理解他的情况。当他讲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也可以分析，透过这个分享的时候呢，知道自己的情况。有时候呢，他觉得是问题在我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王姊妹那个跟这个姊妹的一个通话里面呢，可能他就讲了很多很多，王姊妹就去听。说的过程里面呢，这个姊妹她自己慢慢知道自己的做的不好，所以可能你刚才说，哎，我做的不好，我怎么去改变呢？可能那个时候呢，王姊妹可以给他一些提议。就可以了，就不是给他一些你应该怎么做啊，你为什么这样，就不是用这样好像是判断时的一些反应。
所以有的时候在辅导的里面呢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啊， 他不缺乏另外一个定罪，
对
啊，他不缺乏另外人告诉他该怎么做。
嗯，
事实上，一个辅导者，刚才我们这两次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就是是一个陪伴，
嗯，
是一个同行，
对，
是一个理解。但是这个陪伴、同行、理解，罗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？就是说，并不表示我们认同他，
对
啊，哎呀，你真的很难过啊，哎呀，你真的这个这样的事情你很伤心呐、啊。但并不表示说，你这样做的这些事情是对的，
对对对。
那其实这种因果观、因果的关系呢，会不会对这个辅导者啊？或者说受辅导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啊，我们在辅导里面有所谓的这个面对面的一种的提问哈，或者说我们说一种对峙，或者说一种面质哈，实际上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质疑啊，提出一些问题，让受辅导者有机会去反思。
对，
那在这一方面呢，作为一个辅导者应该怎么样来帮助？
就是我们要从他说的话里面呢去看，去我们刚才说上一句说用头脑去明白他、分析他，就可以看见他这个生活的模式是怎么去表现自己。可能听的过程里面呢，从他讲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尝试去找出他一些处事的方法。他讲了以后，我就说，哎，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呢，我就发觉好像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，你的反应都是会这样的，就让他可以去想想他自己处事的方式，自己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，然后这样的这个过程呢，就是我们说聆听回应都是帮助他可以明白自己的一个问题在哪里。
其实在这个面质或者说对质啊，这样的一个辅导的里面呢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受辅导者呢，他很喜欢找理由，
对
啊，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啊，他明明他的问题是这里，可是他说啊，都是因为谁谁谁，都是因为我遇见什么样的事情，
对对对，
都是因为现在经济不好，都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容易啊，这个会觉得说啊，我要同理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因为是这些原因，所以造成他这样的结果。可是实际上呢，会不会就造成另外一个盲点，就是我们反而是受了这个被辅导者的一个影响。
影响，对，
嗯。
所以有时候我们说，你刚才说这个对峙呢，是在一个过程当中要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情况，实际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有时候我们就用这个面质的这个情况。就是把他一些不对的一个情况怎么去表达出来，但是我们说这个对质面质这个情况呢，不是在一个起初接触辅导的过程里面就用，必须我们要建立一个很信任的关系，然后慢慢用这样的面质的方式来给他知道他自己的问题情况，比方说我们说有一些人，他说哎，我一个人常常出去工作，我很挂念我的家庭，我出去已经十几年了，我们可能就要问问他，哎，你觉得家庭很重要，但另一方面你又自己出去打工，那两者是不是有一点点
矛
盾呢？矛
盾，对对对对，
就给他看见他是家庭重要还是工作重要，这个就是面质，可能他一直讲了他怎么爱家庭了，但是也要工作了，但是怎么了，但是我们就要给他知道为什么你要去工作这么久，
对，
你爱家庭爱到哪一个地步，
就
是给他透过这个面质来 去理解自己的情况。
其实有的时候在内地也普遍这种情况，很多先生在外地打工，一去就是去十几年哈，那么妻子也希望说能够夫妻能够在一起
团聚，
可是常常有这样的困扰。
对对，
有的时候在谈的过程中你会发现，哎，既然看这么看重夫妻，既然这么看重家庭，为什么让自己在外十几年，很多人说哎，我没有办法，家里有需要，但是呢作为一个辅导者就应该从这种所谓面质当中呢，
就问他了，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，
真的没有办法，对了，其实这个才是解决之道哈。那么 最后我们要谈一谈在个案中这个辅导处理的一些建议哈。
嗯，从王姊妹那边，
王姊妹那里，对对对，
他先用心的聆听，所以他说以前可能他就很快的去责备啊、
定罪
批评啊，说他不爱主了，但是现在他用心去聆听，不随意的去打断对方的表达。其实我们说每一个人他有机会抒发情绪呢，我们就要给他先抒发，
嗯，
这个是同理的一个很重要。有时候我们说在辅导里面呢，如果对方哭的时候呢，你不要把这个纸巾啊马上
给他，
就给他，
嗯，让他哭，
给他哭，给他哭一段呢，他里面可能一直没有哭过，哭出来的情况呢，这个情绪呢可以透过这个哭呢可以发现出来。还有我们说认识沉默跟聆听的关系，有些我们说沉默，你说你刚才说了，我们都喜欢说不喜欢听，有些我们沉默不语呢不是 无意义的，给他一些可以发泄这个情绪的机会，这个是沉默的一个作用。
嗯，
有时候我们说不要很快说，给他说，给他哭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
嗯嗯。那么另外呢，其实在这里啊啊，在这个受辅导者处理，刚才王姊妹有一个分享，我觉得很让我们欣赏，就是啊，她说她之前呢都是先批评责备，
对对对。
那现在呢，哎，她发现她不是。啊，轻易随意的指责对方啊，这种的聆听啊，会不会也让对方感觉到被理解的这种感觉？
是的，嗯，还有他可以再多讲一点他自己里面的这些问题在哪里，
嗯，
否则的话呢，我很快批评他，哎，你怎样不爱主呢？他可能马上就停在哪里，
嗯，
你就不能够知道他实际问题，
嗯。那最后呢，其实我们在辅导里面很重要的哈，特别是基督徒，当我们在帮助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甚至不信主的朋友哈，其实适时的为对方祷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
是的，
嗯，好，谢谢罗老师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辅导技巧方面呢，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，也盼望呢，在教会里面不单单我们有教导有牧养，在辅导的里面呢，我们也能够带给弟兄姐妹祝福。好，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，
再见。
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，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意，刚强壮胆我